前天说五 G 哈，我们说的五 G 是传说民事税，但是我之前在阿含经上面，五 G 它有昏沉、调举、贪嗔，还有慢呢，是什么？是这五个？
可能有两个五感吧，谁还能再想出第三个五感？有几个都不要紧的。
是的，我之前是在，就是之前在那个寺庙里边，我们就是打坐的时候，他说的这个。这几个，但是其实不何止五个呀！要说的话，180个都没说的，好像也里边也含着有睡眠，贪嗔痴慢疑也属于五个啊。
那也是五个。
烦恼吧，烦恼吧，贪嗔痴慢疑。
我们也是，这不是属于五个是不是？
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是根本
根本
烦恼。
的，
对，
这种烦恼，陈孝义的那个佛
陈孝
学的
义
经典，
比较简单一点，
那个贪欲。嗔恚、睡眠、吊诡、以法，
调
那
取五
个
感，
是第三
一
个吗？
感，他查到跟你查到的一样吗？
昏沉、吊诡、以法，好，之前我是好像是，
你都是名词还是这个字吗？
这些具体的名词直接查佛学大师典，比较准确。老人讲的五戒就是财色名食睡，
哦，
在那个《学佛无难但观自在》那篇文章里。
哦，是，
还有那个王相禄上师，王相六上师，那个在典籍里面是财色名食睡，他叫五欲。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今生如果没有明心见性，那我们就不能当家做主，就会随着个业力再去流浪，再生生世世流浪。
你说这流浪不包括三恶道吧？
对，不知道了。
那不包括吧？
我不知道包括，反正你
不知道打完两轮永不堕三恶道吗？哎，那就你所谓的流浪，那就是人天了。
哦，人间道。
老师是不是有个说法是，我们打完千座，就最差的也是七百人间？
打完千座，哪有这种
坚
说
信的，坚信了那个东西。
对呀、啊。
哦，对，坚信以后。
七百人天怎么了？
我说最差的是不是也能七百人天？
七百人天怎么了？
没什么，最后这个就
说了都没有问题，光七百人天怎么了？
活了是不是这个？
就都动身了。
七百人天的最早说法是小乘，在某种情况下证了须陀洹果，最多七百人天一定证阿罗汉，这个意思。
那不是，老师，但是我们加了14字，我们不是一定可以都是往生都在里面吗？
这跟七百人天不是同一个问题。做持咒的时候，你提的七百人天干什么？
不是，我刚才就是突然想到这个师傅讲的这个话了，说流浪，我说要是如果说我们打完一天，
这跟七你说这个话跟七百人天是没有关系的。哎，当然是，
是吧？打完1000座，然后持咒。这不是两个加起来，我们就可以往生都算人院了，都不需要你流浪了。
加起来干啥？
打完千座加上持咒，
对，加上持咒吗？
不用加上打完千座，你不是说持咒了吗？你加上说个打完千，打不打千座都可以，
都可以，
只要你送
都算
三
院
都可以。
啥话？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谁要说什么。
都在天，
对，往生都在天吧，就是说我们打完千，
往生都在天，加上个千座的说法干啥呀？打不打千座都可以往生堕三天，说啥就说啥，外加一个条件干什么用啊？
就是不打千座，念
一样往生堕三天。
一样往生都在。
心中心法没有出世的时候，哪来千座呀？心中心法都没有流通，都没人打千座，哪来千座呀？那堕三天没人往生啊，照样有人往生堕三天的。当然，打千座有利于往生堕三天，这是肯定，那是有利于。不是必须，否则不能，不是这么理。
要是如果说，那持咒就一次要念到你断气的时候，如果说断气之前40道分离的时候，能很不舒服，还念得动吗？那个什么咒？
我没听明白。
他是说啊，
念得动不对，
到临命终了，到快人死了，还能念得动吗？是这种，念不动也不耽误你往生啊。
你说是非要念动才能往生，
哎，
谁说的？
对，
那走吧，往生
他说念十字咒，往生都算内愿，然后临命终的时候想不起来了，念或者是念不了的，还能往生吗？
念了一生十字咒就都是浪费了，就取决那一小会儿。这个理解啊，还在于西方净土这一边，好像说临终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好像是临终的时候不那么样就不能往生，念了一辈子佛都浪费了，全都不管用了，就那一会儿，一辈子佛全完了，哪有这种道理啊？
像他们是这样说的，
他们不对，像他们念佛的都说他到时候往生的时候啥都不知道，分身了迷了，
就他们没信心。我们那时候有信心，就信愿行嘛，首先要信啊，你自己都不信，那咋去？
徐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老人在开示里面说那个禅宗的祖师，一般二三级的比较多，七八级的很少。那这个几级的这种又是怎么判断的？
我也不知道，我也听老人讲过，我没有注意过老人说过怎么判断，没有注意到。
七八级的极少。
是，我也听到过这个说。
那么阿罗汉果相当于我们的
小乘的果位，有对应是从这个沙打上啊。他们各自的就是那个心态啊，有个对比，不能着死。你不能说阿罗汉果就是几地，哪可那个说法呀、啊？地上是这是教家的说法，这个小乘的不会是阿罗汉果，哪有这样代替的？只是个相当于大致那个思想相当于。
师傅，你多少座了？
我
嗯，
我是453座。
嗯，400座啊，千座是的。经常看祖师开示吗？
看书
啊。嗯，
我也有时候看看元老人的书。
最近见性咋样啊？是打了几天坐，想没想过明心见性的事？
就是为了追求这个道路，接下来这个道场在听齐老师和魏老师还有袁老师。
没有，不是我们要。看看你就是对这方面有没有啥疑问，不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跟老师交流，难得有跟老师见面交流的机会，大家有话都可以直接问直接说啊，不要有啥顾虑。昨天就怼齐老怼这个郭老师怼的大家这么欢乐，今天咋都这么沉默呢？
再来一次吧，要不再来一次吧，再来一次吧。
师傅打九念四皈依和平时一样吗？
嗯，四皈依还有两个四皈依啊，就一个四皈依吧，还有两个。
话的人哈哈两声。不过他看上面说念十遍十方佛，
就按平常的修法仪轨就可以，平常怎么念也是怎么念。嗯，
老师，
哎呀，
我问一下，就是明心见性、闻声悟道这个怎么写？
明心见性，老人在这儿呢，明心讲里说的很清楚啊。你说这个闻声悟道从哪儿来的啊？闻声悟道咋回事？
闻声悟道我是在网上看的，不是。
那就在那个地方可能找到答案，就在你这个网上那个地方看到闻声悟道那个地方，在那儿能找到答案。咱们不知道他说的闻声悟道怎么解释，咱们不清。
这个楞严经不用注解吗？从我们的六根随缘一根都可以渗入圆觉自信。
楞严经有经解，经解看不懂了，我们可以讨论。我们讨论经解哪一部分？
答，我明白了。
怎么会是这回事呢？不是这回事。你说楞严经说什么？我以为楞严经没有那么说，那是你的误解。所以我要看原文，我就不会随便你说。你说楞严经说什么？我也认为楞严经那么说，我不那么认为。我要看原文。
你老是对楞严经原理理解啊？
对，
我是嘛
的。
讲嘛，比如说耳根圆通，那他就是用声音。
我要看老人开示的原文，我以为你说的老人开示这个讲，也可能是老人讲的并不是那个意思，有可能。我要看到老人讲话的原文，关于这个祖师开示和经文经论都要看到原文。
我们打了也是打了千多的人，所以在各位老师的开示下放的支箭也是有了。那是就是在寻找这颗心，我们怎么寻找？就在寻找着我们这些
寻找
期呀，
寻找寻找，我说寻找寻找，
那你
听错了，
一个词呀，向下知道身心本有，
身心本有，是正这个空性来做我们的字体，但是我们要有个专手啊，但是就是我们
就你说空性作为它的字体，就这些语言我都听不懂，谁说的呀？哪有把空性作为它的字体这样的说法？我都不知道哪有。
我说的身心本有也没听说过。
我说我听不懂的是这个，什么什么真心作为什么空性，真心作为它的字体，这都是啥意思啊？没听到过这个说法。
杜老师，我就想这个，我们的真心不是有的吗？没有这个怎么？
哦，你说真心，你听的是真心，
但是朋友，我们怎么去审它、发现它，对吧？真心不有，我们怎么显现万象？我们怎么能显现在座的各位老师？这就是我的真心显现。
表述的这个，
但是我不能，
你能听懂他的表述？你跟他说，我没听懂他说。
他是在描述，他从书上看来了，重复一下。
书上没有这种说法呀，要是有，我能听不出来。
他说的是真心没
有，
我听的是身心本
真心，
对
真心，对吧？
是
啊，
是我们的真心自信，它肯定是有的呀。一朗造万象，那不肯定是有的吗？
这意思不是说
啊，
真心本有，但是为什么我们捞摸不到？
对，
对，继续捞摸。
但是要捞也可以捞，我看到，然后我看到你，那就是我的真心。我看到在座每位都是我的真心，但是我怎么去找他？
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你的真心，
对，
这种说话我是第一次听到。
我真心显现，
他的真心显现的，
我的真心显现了，就是我的真心样子，我是这样理解的。对，我问的不太好，但是我就想，就想把我自己想问的东西，
对，
向各位老师来呈现出来，
没听
来给大家，我们都共同探讨来做个。
没听懂他说的啥。
他说的是真心本有。
我们这个年龄，
嗯，
时间不等，因为我都60岁人了，我很想见到我的
本
心，回归自己的本
心。啊，无形无相，你准备
现在心里这么迫切，
准备怎么见啊？
肉身再不了几天了，能不能在我这个肉身
当下就是一相而见，
自己解脱？
当然了，关照是正心，打坐是住相，是不是？
我们求的不就是这个真心吗？
你可以
见
一个就见
得
懂。
真心啥时候离开过你，他就要见一下。他无形无相，你怎么见？
怎么见？
现在
不知道他。
怎么能见到真心？这不打二
零相吗？
不是这正行打都是修行，修行就能见到。
他现在就不说修行，就是
说修行，咋会见到？
当下见。
这他能见到，我是不能，没他水平高。修行哪能见到啊？
修行的了，修500座了不是？
我们在瞎闯荡，是不是会走偏？但是通过新东西，
你要是误解为关照是正行，打坐是住行，那叫瞎闯荡，那我们走的都不是一条路。我们认为不但不是瞎闯荡，而且是对于我们的根性来说，那是唯一正确的修行路。当然，对于别的根性的众生，他还有别的修行路。八万四千法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唯一正确的，必须这样的。
老师刚才说的意思，你听懂了没有？
我没有听清楚。
老师说。
对于我们来说
啊，
关照是正行，打坐是住行，这是唯一的修行路。对于我们是唯一的
关照，
对于别家的那是他们另有修行，那他们的。
我能理解所谓的关照是不是关照我的本心，关照我的真心自体来做关照？
你是心密弟子吗？
我是心密弟子。
你是心密弟子，到现在就是还不知道心密的修行方法呢，哦，还要去解释解释什么关照？早都该知道了，我们关照是正行。打坐是住行，打坐远没有关照重要。
这是不是开始？
关照是正行，打坐是住行，这不总是个开始？
你这边每天还修着心中心，然后还担心自己走错路。
对，
为什么呢？这么想呢？心中心是一条错的路吗？还是对你来说？
我没修心中心之前，
嗯，
我怕走错了路。嗯，我不讲吗？我选了这个心中心以后，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就是道不出，是吧？所以讲
修。那现在修了心中心，也修了400多座，还担心自己会不会流浪？
有啊，担心啊。
还担心？
对，还是担心，没有抓手啊。所以就作为我们的凡夫来讲，想抓一个什么东西，抓到这个本心，就是。
那你认为心中心的抓手应该是啥样的呢？
所以讲，各位老师来给我们解释呀。
不是的，
我没有听到过抓手的说法。
对啊，
没提到过啥是抓手啊？那说这个说法。
打坐是住行，观照是正行，这是我们心中心的修行的方法。你还要抓啥？
啥也抓不到。
那你的打坐和观照都不用了，咋也抓不到。
书看了没有？如何关照？
你要不知道怎么去关照，就看看那本《如何关照》那本书。
你说说一个取巧的方法。我今天没关照，我拿那本书一翻，刚好那一句话就是你要的。
这是一个办法。
再想想你的这个思路，你看看我们怎么一问就给你问住了。
我们的智慧也达不到，所以讲要学，我有好多事情要能让人问到我心里的话，让我能听到我心里的声音。
别的师兄也这么想的，
但是我这个智慧达不到，所以
我没办法，就是自己的实际遇到的问题，怎么想的，怎么说嘛？
修心中心法，我签注满了没有？
签注
400多，
修多少了？
我还不加我的，我平时也加做齐老师，我就是要看你的，有时候看，在微信或者在那个大群里面来看你的。对，
你是在谁这受的学生心法？
在哪里？哪个？
谁灌的顶？
杜老师，他是在合肥的大英书院，我在2023年才开始灌，5月份才灌了顶，我就接着他讲这手里难解，我有求道的心啊。这么难解不难解，我们天天拜手啊，手里我们手有短，手苗的有短，因为这个印很难解，但是我们坚持想学不就这回事吗？对吧？那我也学会了。
和郭老师交流的多不多？
平时和郭老师也很少交流，因为我们第一个还要为这个设身，还要去听，还要扶这张嘴，对的。所以平时我就是在家里面有时间就打坐，就是很少去看这些书啊之类的，平时的自己见解都是自己，就是我自己脑里面一想的，这就不对了。我也知道，但是学家就跟老师想沟通呀，就是平时看书没有时间，有段时间就想打坐，来从打坐中来证得自己的本性，就是这种想法。只是，
他这个是确实呢，学佛第一要知见证，比打坐还重要。
知见
你方法必须掌握住，他是说凭他自己的想象去用功，那肯定是你肯定是想不出来好招。我觉得
听到你们开示，看到你们就也就是一种加持吧。
座上知道怎么办吧？
座上你怎么说？是不是只管咒语？
对，好像是这样，就是心念耳闻嘛，心念耳闻。我跟这些境界相也是带不住我的，也好，也出现跟你打坐这么多，肯定有境界相。我知道它都是相，相是不可以抓在相中，但是就是找这个自体，就还有找的这种感觉，他就是还是
说，他说的不会捉到相上。
对，
那你见性这个相，要见性之事，是不是一个相？
出现一个境界相，就出现有时候打坐中间肯定乱七八糟的念头呀，境界相肯定就有。但是我不会被他带走，还是你耳闻，他也带，就是带走就拉回，带走就拉回，他就这样。
老师刚刚问你，你着见性这个相算不算见相，算不算着相？
我没听见。
这是着相，有求道求都是有相，有相境界，但是我不表达，各位师兄又怎么知道呢？对吧，杨老师？对吧？我不表达出来，
是
我不以这个语言和这个相来。各位老师也不能明白我要表达的什么意思，但是他要用像来表达，
用语言来表达，并不是
语言也
说
是像语言像，
就是着相呀，这个跟着相可不相干呀。
一说话就是着相，那大家都不说话了。
先看一下网上的问题，老师有个问的，打酒下坐2小时不能说话是吗？一天到晚上下坐都不能说话。一天到晚下
课
都不能说话。
有这个说法是有这个说法，不过你这一说话就等于没打，那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哪至于那么严重，不至于那么严重，当然不说话是最好的。
还有个问题，请问心中心的咒语是什么意思，能翻译不？
能翻译，但我们不翻译，那我们只能念成咒语，不能念成翻译的意思。你比方你总不能念成诗，彼岸彼岸到彼岸到彼岸，总不能这样念。我就这么念，解脱解脱正解脱正解脱，都不能这么念吧。
刚才那个师兄啊，我觉得他描述一种就是他在修行当中，他又知道就是捞墨也不对， 然后这个捞摸也捞摸不到，但他又想捞摸，就感觉就像
那就不用想捞摸，这就对了。
这讲到我心里面。
对呀、啊，
是是的，是
想捞摸，对不对？纠结在那打仗。
啊，对。你纠结跟你心
捞摸啥呀、啊、他捞摸见性可
见性
这个捞摸见性。
老师那个禅宗里面不是有个比喻吗，就是那个狗舔热油撑。
狗舔热油撑
下不得口。
下不得
口。那是比喻下不得口，歇后语下不得口。
我估计他可能就是之前他是想通过打七挣得一种境界，认为这种境界的是见性。但是他通过这些这段日子打七，我估计他这个之前是有松动的。我听着好像是有松动的迹象，但是他自己在打架。我瞎猜的、啊、师兄。
猜的对吗？
那你聊
我现在的说法吗？
你不着急吗？你都五百多了。
对对对，你怎么想了就怎么样
不说。
挨骂也说。没事儿没事儿。
还是老这么
闹。哦没事儿。
有一点闹，他就是我想
的。也是这么想的哈，有一点说到你的这个问题。
嗯。
就是
想到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是个普遍的问题，但是也知道无尽可见，但是就是好，总要见点啥，还是要见点啥，觉得才是见性，是吧？
总是那个东西出来了以后，我们认你了，才觉得这见性了。
还
像那个爆炸，对，不然都悬到这。
要爆炸，要虚空粉碎，要这么
才一蒙尘
过的那么一下子。完了，这就证明自己有点消息了，见了。你也这么想的？
是我就不会这样想，
你就不会。
因为我800多之内都没有听过"迷信见性"这四个字。
哦，
啥也
到成分
儿，只是乖乖的打坐，啥也没看。
哎呀，还是不看好，单纯一点。现在见性了没有啊？打歪了是吧？
他搞糊涂。
问你呢，刚刚那个谁，为什么现在
见性了没有啊？
我这刚手机的。
我跟你是一样的，
我
是
看
我
手
机的见性。
哦，他俩是一样的都。
就乖乖的打坐，啥也没干。
你是也过千座了？
我没有，我500来座，我就啥也没干，就是乖乖的打坐。
也不看书，也不听答疑，
没有。
嗯
啊，
但是我有佳作，你佳作了吗？
啊，我有
佳作。
我没，我没佳作。
佳作，佳作。
每天四个小时，
我没佳作。
然后齐老师说，佳作跟见性没关系。
这话的，
我想一想，
佳作每个人有理，跟我没关系吧？
齐老师，齐老师，
啊，您好啊，这是网上说话。
可不可以这样观想嘛？就是说，嗯，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人在开车，自性在开人，然后就是说他不是借假修真嘛？这个真就是这个开人这个，人在开车嘛，自性在开人，可不可以这样观呀？
那你别说自性在开人，换一个说法，阿赖耶识在开人，这样
哦，好，可以这样观是吧？
可以这样关，就这样用功。
不是这样关，这也不是用功方法，也不是关，只是打妄想是吧？打。
这不是袁纳之禅师，我在袁立明纪念院的第八种用功方法吧？全体大用嘛，全体大用。
智纳禅师，
智纳禅师，
韩国的，
对，
大韩。
不是不是，就是袁立明先建议那个，
那就是。
三祖说那个第八种用功方法嘛，第八种用功全体大用。我意思是，
他这是阿赖耶识，你看。
我意思是说，就是说这不借假修真嘛，真那个就是说一切都回光嘛，回光然后这个劝这个以后，然后用他就是说你在用功啊。
我都听不懂他说这个啥一切回光咋回事啊？
那是智纳禅师的用功方法，不一定是我们新立的。
一切回光是智纳禅师说的，
不是
不一定吧？
不是，
略略明心见性中那个禅师嘛，叫圆一圆的开头那个圆纳禅师不是？我不记得叫，然后他第八种用功方法就是说一切都是觉得是自性的作用吧？
其实都是自性的作用，不是光在他那儿说了，那说这个话的地方可是很多很多的，都在说一切都是自性的作用嘛。
哦，那行，好好，谢谢谢谢齐老师啊，好的好的，嗯。
是我们还有最后一周要明心见性了，怎么努力啊？
只要说到这个吧，都是关照是正性达到的东西，没有别的方法。我活着是我们这是没有活到别处和他 他在别处的禅师开是别的方法，我们这就是这样修的。
来了你就交流交流透，把话说完，别老师一走了自己又在那七七心里七上八下的。说吧，还有啥问题？
这问题解决了，我们就觉得就不需要解决，
不需要解决。
哪个问题解决了？
就是
变性这个
问题，就没问题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没问题了。
就是就是大邱老师说的。关照，我就来关照吧。
他有办法了，意思。
就来打坐，关照。
什么关照？
关照，
灵活关照。
说不来，但是就自己
有。
行，你得看吧，你得关照，你不能关照这么舒服。
老师，你也写了公司的问题。那个老师一直在讲，就是关照很重要嘛，关照是正行，但是关照这个点总是把握不到。就是老师总是在说的很重要，但是我又把握不住这个点，怎么办呢？
关照找个什么去关照？我们不是总说吗？去妄显真，这我能想得起来吧？因为说的变数太多了。哎，我就不重复了，那个
这样的话要不重复。
这个就是这个就重复的次数可好多好多好多，去往下。哎，这个就说到这儿，大概大家都知道了，也不用再重复了。
去往前进行过。
不是，我说去往前进有话说呀，我说去往前进那个话说的次数太多了。现在不用再重复了，去妄啊啥，显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根本意啊，去妄啥意，隐身意，这好，这都变数太多了。
去妄了还是在显真呢？还是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啊？那你呢？
老师再演示一下，我们说一下呗，我们加深印象。
去妄显真你没听到过？但是那是这样说。我们就说关照的根本意就是显真。什么叫显真呢？看好自性，不令走失，自性不成真如啊，它就是真的。显真就是看好自性，不让它走失，这就是关照的根本意思，就是这就是关照。但是呢，我们起念又不是真心，是妄念呢，断掉它，这也是关照，这是引申出去一个意义。所以说，什么是关照？去妄显真就是关照。显真是根本意，去妄是隐身意，这讲次数太多了。
我们第一次听，
对，我们第一次听，
都不是第一次听吧？大多数都不是第一次听吧？
他有后来的，
我们第一次听
他们
做啥？你们是几十座吧？千座的？
100多座，
100多座。听答疑听少了，没
听他听懂了吗？听懂了吗？关照，
我听懂了，关照。其实。我的感觉就是还是住在本心，不要走失。刚刚齐老师我听说过，就是不要被妄心带走了，我们时时安住在我自己的本心之性上，不要被妄念带走，这就在修。可是这个意思就是在关照，是不是在就是在关照？
问你呢？
没有安住这个
心，不安住在本心。
有时候也这么说法吗？
实际上去妄显真都不是根本关照，说起来这都是假名，都不根本。根本是这么说的，关照，这就是根本意了。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才是真正的关照。
秦老师刚才有一个师兄说了，刚才我说问大家那个三步，你都在哪一步？这个师兄就说本来是佛。
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是真正的关照。
行，坐下了。但是我们好多人就是认为我本来是业障凡夫啊，觉得自己业障重，福报不够。
修心中心
要陪福，要做功德，
都没错误。陪福做功德都很好，但都不是根本啊。根本还是佛性是根本，都这个福德呀啥这些都很好，都但不是根本。
这个师兄说做了就容易，
陪福嘛，做功德多了不是见性就更加顺畅一点
啊。做功德多了容易见性。
未必，
今天白天也有人这么说。
未必，见性是直见上的事儿，不是功德福德上的事儿。
那就不去做了，
必然做。
那也不是不做，他并不妨碍见性啊。功德多了多了，对见性有好处，没有坏处，为啥不做呀？但他本身不等于见性。
大家不应该寄希望于我要因为做功德，所以我能见性。
不，这不见得，这不见得。
对。
我以前的话，每到生日啊，爸爸妈妈、女儿自己生日那天，必须要去那个
放生，
放生。
哦。
以前我后来就不用了，后来就慢慢放下。
做了还是很好的，没做了没坏处，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它不等于见性，是这个。
就是说有助于见性吗？
应该是有助于，但它不等于。
总不会被其他的打扰，然后有福报来修行嘛，是吧？
应该是有帮助的吧。
老师，那支箭上的转变是不是有利于见性？转变支箭以后，你再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再修。
那你原来的支箭要是都对的话，就不用转变了。
原来就
所谓转变支箭是原来的不正确，这才需要转变。原来就是正确的，不需要再转变了。
原来都不懂就不知道。
那也不等于转变了，那就等于建立支箭。原来啥也不知道，那就没支箭。原来没支箭，就建立一个正确的支箭。
正确支箭就离于见性吧。
老师，都啥样的事儿是有助于见性的呀？老师，您能不能列举一下，我都多做做。
这个话题是从何谈起啊？
他说您说多做功德的话是有助于见性的。那我在想，那我平时是不是功德做的也不够，或者我有助于见性？
你说这么大，我不见性是因为我中国功德做的不够，好像必须做功德。我说我刚才说的，它不是必须的，但是是对见性有好处的。虽然不是必须的，是对见性有好处的，并不是见性必须去做这个，不必须。
老师打气也不是必须的吧？
当然不是，都不是。修定打坐啥都不是必须的，但是都是对见性有好处的事。
现在大家的误解就是说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事儿，然后才能见性。
也就是见性是有条件的。
对，
无条件的，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
要是有条件，咋可能言下就见性啊？无论法即无，言下就见性，这咋可能啊？立根就能，立根众生就是能言下见性。那有条件还行啊，就是无条件吧。
你说过就是见性就是要转变知见是吧？然后转变。
如果你原来没知见还转变啥呀？你有一定的知见那就需要转变。你的知见是正确的也都不用转变。
什么知见属于正确的知见？
有啥话跟你说是的。我就这样说吧，无知见才是正确的知见。这又回来了。
秦老师说我都无知见了是不是正确的知见？老师一定不会说对的。
老师，那知见正确了是不是就算到门口了？
其实啊，知见正确可以说别说门口，可以说就是见
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也是为了自己找时间的精力啊。问题问完了，你问的是什么？说是会吗？就会。
不是，我这一下听的时候觉得很就心开一解，然后我也觉得没事了。但是我是不是回去以后？那我这个就又不行了，
这咋回事了呢？
转回来了，我本来支箭正确了，然后回去之后支箭又不行了，没有力度。
修行久了就有力度了。
又安慰，就像那个虚云老和尚他说的嫁祸人亡是吧？开悟之后，你谁现在说？我之间正了，我家破人亡，我也一点都不担心，我就认为他是假的。家破人亡，
我就很担心，怎么了？
但
谁不担心？是个人谁不担心啊？
那这世界没有肯定，还把它当真的。
家破人亡你都不动心了，老师家破人亡都不动心了，跟见性有关系吗？
那是
见
性的，
不跟不见性。
一刹那那个觉悟。
老师家破人亡了，我都
没。那是虚云老和尚在这种情况下讲的。
那是一种比喻，
对，那是比喻。
山河大地势如来，那个话咋说的？什么家破人亡口难开，下边是一句啥？山河大地势如来，他当时是他当时那个情况是呢？
家破人亡就应该被拒绝。
那个
大和尚，
那个
谁记得虚云老和尚这个记得？谁记得？
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语难开。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
哦，就是唱老师傅打碎杯第一句，家破人亡口难开。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知道这个意境就行了，它只是一种思想意境。
记性还行。
他也是说自己难，他没法说话呀，他没说他什么心不心的事儿。
那都不是说心中心的，徐老和尚说的，不是讲心中心的。
破人亡，其实就跟我们说那个虚空粉碎啊，什么大地平神啊，这也是一种烘托，一种形容。
嗯，那老师，我是想问问刚刚赵老师说的那个，就最近天天说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嘛，懂了嘛。后来回去遇到啥，困难了，遇到啥麻烦的事啊，又转不过来了。
这里
你跟他境界跑了怎么办？
对，在这里老师。
因为那么久他不会跑。
对。
年头多了，他就不会跑了。
遇到境界还是
跟着境界，
就像年头多了，遇到境界就不会跑了。
是的。
老师啊，这位师兄他是先做以后了，然后他现在一直在做断的功夫。我们昨天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他什么时候断到什么时候，他就愣住了，
不知道，
就反问郭老师，那我要断到什么时
候？也是你
过活呀，也跟他说不了时候吧。
老师是不是这样理解，就是遇到事的时候该处理的处理，然后在处理的过程中继续关照，是这样吗？
你这说话我都没听到过，还听见了哪有道理。原本我们说出的关照很容易懂，要换成你的说法就不好懂了。原本我们的说法不容易懂，当然应该另外说，不容易懂吗？嗯，
容易懂断。
原来我们的说法很容易懂的。
老师他本来就是说先做之后做断的功夫，他做得很绵密，他觉得很有效果。他说我这个就是一直在做断，就老老实实的听那个老人和齐老师的话，一直在断。而且我遇到这个事情呢，我的妄想执着确实少了，确实是不一样了跟原来。
是啊，不很好吗？怎么了？这都是
你干嘛看我呀？
都看你走的干净嘛，
你干嘛脸红呀？
因为我当时做的时候我啥都不懂，我连提问题我都不知道咋提。
老师想问一下，有一个师兄说他他就比我多打了大概200多座吧，他现在400多座，他认为深入禅定，禅定功夫就容易见性，就是说在禅定中能见性。我说禅定跟见性也不是有多大关系，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也就是禅定功夫深的，
对，
禅定功夫浅的和没有禅定功夫的，这些人都可以明心见性。当然还是禅定功夫的深的比较容易。这是比较起来比较容易，不等于非要这样才行，不是必须的，不是必须禅定功夫深，是有好处的。
就是说有出有入的定不是大定吗？大定是没有出入的。
当然这是禅宗讲的，当然是这回事儿。现在我呢没说这个没出没入大定，说的就是打坐入定这个定。先说清楚，我们刚才讲的影响见性的这个就是指的有出有入的定，不是指的无出无入大定。无出无入的大定跟见性是同一个意思。
打坐现在就是很执着这个禅定，意思我每次打坐我加坐我就要让自己进入那个禅定，就是对那个定很执着，这样对不对？
我不是你说这个对定损执着是表怎么回事啊？
是他每次打坐都想着，哎，我进入深度的禅定了，我就能见性了，我的什么不想不清楚的。
对见性有利的，但那不等于是见性。
对对，我是这样跟他回复的，但是，我就说我们是不要执着这个定，在见性不是要在非要在这个深在这个禅定里边呢，我们不是说的。做一下关照动作
不是必须的。
对对，
不是必须的。
老师啊，那个正体和起用是一回事吗？还是两回事啊？
当然是两回事，正体指的是见性啊。
就我给你讲两个背景啊，就是有师兄听了那个就是大家关于起大机大用的那个讨论以后，我又问他，我说你明心见性怎么样？他说明心见性这个事情我就是尽量的不想，我不去想它了。那我也知道这个见性它也不可及，但是这个大机大用呢现在也确实是就决定应该在这儿做做功夫啊，学习大机大用。
多少功夫
这么个背景，就是说我大机大用这儿还不行，但是这个明心见性
大机大用这儿不行。大机大用指的啥呀？啥是大机大用？
昨天不是那前天好像是有讨论到吗？那个可能魏老师说的就是有一些比较厉害，比如说要怎么讲的，我那个话我忘记了，就那个用是比较神用的那种，
这都是说的啥呀？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要说啥。
反正就是跟我们日常穿衣吃饭不一样的那些用。
神用，
神用嘛，那些比较玄的、妙的那些
妙用，对，
神功嘛，那就说可能佛经里面也有讲这些，老师，佛经，但是我先理不出来哦。
千里眼？
不是，不是，那是神通嘛，但是讲的还是以利益众生，我可能能更广的或者更深远的去利益众生，这叫大用吗？魏老师，再应该让问魏老师。
更广更深远具体指啥作用？
我应该好好的看完了再来问，
就是说明他这个妙用很广，
来俗用现在还不行。
嗯，
就像这些太笼统了，是啥意思啊？妙用还不行，都说的啥呀？
就老师他对妙用另外有个理解，就是还另外有个妙用，他没起来。
我不理解，他理解我不理解。他说妙用指的啥？是吧？咋回事？
这些他不是特别是那个用，就是说我还另外要起一个大用。
能举个实例吧？另外的大
比如说你会开车吗？然后是不是天气以后就能开轮船开飞机？
哎，对对对对，他在大概
开飞机上
也是。这高级了，
说
吧，高级的用，
你刚是神奇用，
神通吧？
对，应该也包括了神通。
神通呀，
但是那个神通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些，就是道道的神通，是佛菩萨起的大用的神通。
哪有那种说法呀？神通就是说的五神通。神通说的非常具体啊，我们平常说的神通都是一般都是指的五神通啊，天眼、天耳，这个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都是指的这五通。
所以老师在这种情况下，我跟他讨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正地起用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我是跟他这么说的，说一回事说两回事都有道理。
我都根本就没明白啥是一回事两回事指的啥。
正体和起
用老师
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
还是两回事啊。就我
正体和起用你都已经说成两回事了，还用问一回两回啊？你不都已经说成两回事了吗？一个是正体，一个起用，这不是两回吗？
你和起用的话，在那个背景下，就是跟那个师兄讲，我就认为我说那正体和起用在你这儿就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他认为是两回事，是两个事儿。正体是正体，起用是起用，
不就是这样吗？怎么了？
起用是起大用，
但是起用有差别，有不一样，也有起
大用。啥起大用？啥起大用啊？
应该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正体可以当正体做。
你不是要解释名词吗？正体这个名词和起用这个名词，它怎么会是一回事？
老师解释名词的话是两个呀，是两个。
当然是两个。
他想说的是，这中间没有什么必然关系，是不是这个？想单独
没说有啥关系，没关系，没说这个呀。说的这么简单的事儿，这么复杂难以理解呀、啊。这正体和起用它就是两回事了，咋回事？有这么简单明了，为什么还要再分析分析、认识才能知道为啥是这样的？
老师说正体和起用是两回事，
他明摆着是两回事吗？这还用解释吗？
你现在起用行不行？起用行不行？
他对起用的理解觉得可能太高了。
他对起用的那个理解就是非常的神，就是有很高妙的用。
我觉得那个句话说，诸佛和菩萨因为空白。
问题不大，没事，我这儿有问题。
那个他说的是这两回事，但说一个问题，有没有前提？起用是不是必须得正体呢？
没必要，你看话上面起用多着嘛。
我跟你说，是不是
佛法里面的起用？
我们佛法里面
不知道，佛法里面的起用
不
是要正体吗？
是不是正体才能起？
要是没正体，他传啥起用吧？传不啥起用吗？
我说的意思是，这两个没有什么。
有良心基层的有啊，正基层的起用。
你说佛法讲什么意思？说人家也可以起用。
人家我们现在谈的是佛法，
外道的那种
贵
道
什么
起用嘛？那没正体嘛？对，他那种通就是五神通里边前面那几，除了肉定通那几种通，那都叫那那能叫起用吗？
那老师，我认为他对正体和起用还是有误解。就还是有
谁都有起用，
师兄就有一个师兄，他对这个事儿还是有误解，他认为先正体，然后我再慢慢的就是说我起大用，然后正体这个事儿其实也没什么，但是
正体就是明心见性啊，
明心见性了不可得嘛，
那登第七没了不可得。
那启用可得吗？
在这说可得不可得没有意义。不管他可得不管他不可得，征地启用就只说征地启用，不管先不关心他可不可得。
想一想自己要起啥样的用，不要起这样别动起来行不行？
嗯，那有这个阴影干啥呀？怎么有钱啊？这个功夫啊，
度众生大佛呀，众生的用啊，最高的佛才有这个
对不对？
我们喜欢启用这个词儿，老师这一听启用这个词儿就都很兴奋，都很高兴。我要启用，要启大用，大吉大用，一说就是大吉大用，都说可高。
对，启用了，所以大吉大用，然后就想说你
从此
不想，
我要想
启想用。
老师说的错了，很多人都傻，就是那个目的在那儿了，就是魏老师说的那个用，魏老师应该是引用的是国经，我估计是国经，但我确实不记得了。老师
他说的是啥啊？
他说的应该是国经里面，就比如说像楞严经之类的，就是描述的那种就是神用吧，用是怎么样的，就比较玄妙的那种。然后很多人他就因为我跟那个师兄聊的话，他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吧，反正我也就无所谓了。但是这个确实这个用啊，这个确实也现在还没有，他就比较操心这个事儿，操心用的事儿。
老师，这网上有个问题：山药硬开猪点仔，未容你一煮缤纷。这句话讲的就是明心见性吗？
这样理解有道理，这样理他这样理解是有道理的。
这么急着用吗？先正题呀、啊，还是要先考虑正题呀、
啊。你比如说，老师，我给您念一下，就是您在那个具解秤砣里面是对一个公案说的，说那个几十个传人当中，只有三人克正云门，其余皆是随根受道，可见自己得到正体是一回事，阐扬宗风启用是另一回事。然而正体无异味，启用有诸般。例如有人正体后未必阐扬宗风，而是在色身转红身上启用。所以红化而去的普化禅师并不曾做道场说禅呢。就那你比如这个师兄可能就看到这个开示，可能就想了，哎呦，那这个就是红身啊，化身啊，就走了。那这个启用呢，我都不行啊，都做不到。
这个做不到，我这别起别的用也行。不是非要起这一个用，
那别的大用也起不了。
做道场说禅也算起用啊？
只能扫厕所，在厨房了，
也是起用。
这没办法了，就没办法了，这老师让我扫厕所，在厨房也是起用，
也是起动
的。您干啥干啥？说的那个公安是不是那个主事长？你不许你得那个。
不是禅如来禅地禅，
那个啥，有个那个119叫随根受道，他那个公案原文是这样的：怀禅师为秀元帝曰，元青州幸福建并汝三人克镇武宗，自于皆是随根受道。老师下面有解释，你们感兴趣可以看看，或者可以问问老师。
哎，有一个公案不是那个。问他那个
啊，老师说呢，几十个传人当中就有三个人去就是阐扬了宗风，三个人克镇云门宗的吧？老师是，
我你光念这两句，我想不起来说的谁。
哦，是云门宗的老师，您上面写了这里的怀禅师是云门宗的天一一怀禅师。
哦，
是云门宗的，他的师父就是《雪窦诵古百则》的作者雪窦重显禅师。
哦。
所以然后老师说，据武灯会员的记载，天一一怀禅师的法寺就有36人之多，但是这么多人里面只有三个人克镇云门。然后齐老师刚才逼得没办法了，都说呢，我们在厨房扫厕所，这都是启用，启用的人有36个人。
那是那个义工。
啊，你别挨打我们。
原来你当我保安去。
保安没辙。
福建是这个。这三个传人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看到这个应该想起来他们是谁。
怀从是魏秀。
天意怀有的。
嗯，对。
圆通法秀是不是圆通法秀？
好像就是吧。
就是圆通法秀。
圆通法秀老师。
圆通法秀。这个袁青州是青州啥不知道。还有庆福建。
庆
福三人。和那个法秀圆通
也是三人去看棋呀，这没说他的名儿，下边可能说三个人的名字，读全文可能找到这三个人的名字。
这个公案还有啥疑惑呢？有没有啥要问的？
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政体无异位，启用有诸般。
对，就像齐老师您要是如果说了，你说我下面的弟子有百十来号人，只有 A 和 B 课证无踪，剩下的都是叫什么呀，叫随任受道。大家都懵了。
就是之前有人说，就是百丈怀海下边只有归宗智藏和黄檗禅师是可以做说禅，其他人都是倡导出师。
倡导出师，对，
就是随根受报，随根受道，政体无异位，启用有诸般，这句话说的多好。
老师就给列举了启用有诸
般。就是我10年灌顶以后开始打坐嘛，就是每一坐的时候，就到现在也是，每一坐的时候是妄想念咒，然后或者是第三种状况的话，就是好像有一个气团，像不是龟蛇的哈，像月亮似的那样的，然后慢慢这样缩小便没有。以前我一直没觉得，我以为可能每个人闭上眼睛，可能在那儿静坐，可能都有像什么气团什么什么。然后是到两三年以前的时候，看元婴老人那个中有救度的时候，然后才觉得什么什么人死了什么明点微光点什么，是不是我在想是不是也是这种什么？像气团，就是闭着眼睛，黄绿色的，有点黄，有点绿色的，然后那气团，然后后来又听说有个什么，什么什么密宗，什么什么法，什么观想，然后我在想是不是以前可能买是，然后修什么密宗，然后当观想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我吧对开悟这个什么，我不是那块料哈，像王老师。
不想往生，不想见性是吧？
不是我不想见性，因为我知道我见啥执着啥，就干什么就都挺执着的，我就觉得见性就现在好像对他就没什么，可能以前刚修心中心的或者是很想见性，后来觉得也没啥变化，可能就死心了似的那种感
觉。
觉
得对见性无望了，可以求往生，
对吗？反正你求干啥，你也不是进，你也见不了性，那就往生吧，反正找个退路吧。然后就现在打坐也是坐，如果要是想出来那个气团的话，也能看，反正就是妄想念咒，还有的就是看那个气团。然后我在想，那是个是不是什么，比如说是什么？什么这是观想吗？我不懂那个密宗的那个观想是什么，这个我这样观也算是观想吗？反正是只要我静下来想看那个气团的话，想看就能静一会儿就可以看得到。
那个能落下来不能？落下来跟前头落下来。
那个气团。
没有。你能不能让它落下来，落到你坐底下？往后想看集团就往你坐底下看，
往坐底下看
啊，落下来的，
没有，就是看小就没有了，然后没有了，然后再一看的时候，然后还是这个气团，然后
让它往下落到你坐底下，
让它往下落到你坐底下去，别总往上看。
这个没有，没试过，也
试一试吧，叫它落到底下。别来头上掉。
罗师兄，您盘盘落到柱底下，别往头上掉。
这怎么老师就让他就是自己就是那是观想吧？
就是啊，用观想那个词干什么？都是你想出来的，你就得叫他往下落到你坐底下。
那个你注底下
啊，就是那个情盘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肯定是，
然后想出来，然后慢慢想着让这个气团落到这个
座底座位底下，你以后再看气团就往座位底下看了，
你一看多就往柱底下挪，
柱底下，
就你一看到那个气团就让它往柱底下挪，挪下去，
是不是做了那个？
是试着让它，
对，
就是
那
我说，心理作业啊，心理
上。反正现在你也没有什么毛病，有头晕啊、头疼啊啥都没毛病。
有没有头晕？身体不舒服的地方？
身体一般吧，反正是。
那个没有毛病，算了，落不落都行，当然也没有什么毛病要发现。有的人往头上一他头难受，上去就头难受，你都不难受，算了算了。
嗯，他就是不难受。
随便吧，没有关系。
你听见了吗？听不见你就说呗。
我能听见了。
那就
老师一开始说，就盘腿打坐的时候，往观想的让那个气团慢慢落下，是落到
啥时候有气团啥时候落，没有气团落啥呀？没有气团不要管那么多事儿。
没有，就必须是静下来的时候，然后才可闭上眼睛，然后才。
啥时候有气团啥往下落去了？
气团你一想出来，你不想它，它不出来，你不用管它。你出来的时候，你就往它，就想它往左。
从你身体前都落下去了。落到你座位底下。
啊，你好，小子，我昨天晚上打坐的时候，那个心呢特别疼，但是疼了一会以后呢，它就是隔一段时间他那个气就全部跑掉了，但是过一会就不疼了，但是昨天晚上疼得特别厉害，我不知道是怎么感觉，就昨天晚上。
你说是那个气没跑掉他疼，别要那个气就行了，要那个气干啥
了。啊，好的。他后面那个气是
气，
后面那个气是从嘴里跑出来的，他气跑了他就不疼了，是。
对啊，你就不要气，把气都放走，他还疼不疼了？
不疼了，后面就不疼了。
那就及早就把气放走。就不要气
啊！好的。
邢老师，我想跟您汇报，就是我在打铅座的时候，我曾经跟郭老师交流，我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上这头跟您说，那个我就说，我说那个我特别羡慕郭老师的那个洒脱，我给郭老师发微信，然后我说我别的都不行，我好羡慕郭老师，就那种洒脱劲儿，就是那种潇洒洒脱。然后郭老师给我回复的是，他说：“哎呀，其实我跟你就是我不在意那个洒脱不洒脱。”没了，老师汇报完毕。
这我都没有听出来啥，你说的啥就是他就是那个就是性格，
就是这个
你的性格像跟他接近，像一样的性格、
哦。对，
你就多跟着他学性格，性格也能变。
现在也不学了，我就这样扭扭捏捏就扭扭捏捏吧。
性格也能学，其实也能学会，
嗯，
时间久了学会了。
就刚才那位师兄那不是说嘛，就是那个郭老师说混日子嘛，就像他喜欢郭老师混日子的那个洒脱劲儿，跟我当时签座里面就是喜欢郭老师的那个洒脱潇洒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想我也想那样。
那你就跟着觉得
不错，郑老师也很洒脱，我也很羡慕。也没说
谁说恶心你了？
元芳是邵东方，他故意，他是义工老师，他恶心我呢。
你们洒脱了，那就是喂鱼，你们家。
嗯，家喂鱼也会恶心我，因为我也老骂他名上座，他是。
你说扭扭捏捏，你没见着吧？
你不要这么说。所以我说，要不然把郭老师叫过来，郭老师到底是不是就是那混日子也是？他就把那混日子当个那啥了，当个事儿了。
那你把他叫过来也行。
我想找点事儿，老师。
找
他，我去找。我就把他叫过来。
人都走了吗？还在吗？
他还在吗？还在吗？因为齐老师7:30有答疑。
7:30。
师兄还在不？郭老师来了。
Hello。在哪儿呢？
猪八小分队，郭老师已经来了。
小王师兄啊？
不是。哦，你们在叫我吗？我在呢。然后郭老师，我刚才我说，因为我说你曾经说了一句话，然后好像是在群里还是在这个会上，反正你说了一句就是能凑合着活着就行了，然后好好修行吧。然后我说我特别佩服，我说我心里就很焦虑，我说老师为什么彻底的能放下，我为什么就这么焦虑放不下，累死累活的还要出去上班，上的这个班也不容易，还要修行，搞得我说没有修行质量。然后大家就 就五花八门的就说，以后这样郭老师就不敢说话了。我说我怪郭老师了吗？我说了我很佩服郭老师，我明明知道老师们是什么什么级别什么身份，然后底下就说你在求安慰，然后把我惹火了。
就像他的这个是打坐的吗？打了多少坐的？
老师，我现在百坐打了70坐，然后呢，之前也不是一直在修什么念佛法门呀啥的，也都6、7年了，自己感觉好像就是还有点收获吧，但为什么在世间和这个佛法上就融入不起来，然后世间的一些东西还这么纠结放不下？我说到底是我自己焦虑症引起来的，还是我的修行功夫不够，没有真正的就是见地是什么？在请教齐老师呢，下面就把问题给我扩大了，而且转移到你那儿去了啊，说你以后都不敢说话了。我说我很佩服老师，我说了什么呀？
我不管你说了啥，他们如果说混日子，混日子就不适合你啊，混日子不是跟你说的，不是跟你说的。
你现在因为你在打坐吗？你一直凑合着活着就行了。我就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老师就放下了，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真的放下了啊。然后我说我为什么就不能跟你差10万8千里，把自己累得要死，我就放不下，还要出去工作，还
不是我不得不放下，我不凑合能行吗？这世界就得凑合，我跟你说，凑合凑合得了。你把佛法这个事认真的学一学啊，你就是每天认真的打打坐，坚持做啊，坚持做。别的东西的那些心思先暂时的搁一搁，在别的事上你能够做就做，你就心思就是把这个心思攒下来，打好每一座，把百座先坚持完。认真的坚持百座
。百座我一定要打完，老师，我想着我一定要把千座圆满，反正就是我特别相信老师们说，千座圆满以后会有收获的，各种的收获，我一定是相信这个的。但是我就
千座。
嗯，好。但是我就是还是纠结，把世间的东西放不下，把自己搞得累嘛，就是请教这个问题。
你要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老师咋说，老师说吧。
我都没说话。
你说。
老师说我焦虑，爱不着啥，好好的修行。嗯，他说焦虑着，没看着啥，老师是这样说的。
李老师说的话，对他就听。李老师说你那个纠结就纠结去，焦虑就焦虑去。
对呀、
你不影响你修行，也不影响你生活，也不影响你赚钱，你就焦虑去呗，老师这么说的。
老师的意思就是这样呗，就是焦虑不影响啥，该修行修行，该上班上班。但我觉得就是其实还是影响的，我身心很疲惫，但我为什么、
那我给再给你我补一个新方法。老师说的不管用，看看咱说的管不管用。你这个焦虑啊纠结啊，你先等一等啊，你先把百座做完，咱回头再看这个焦虑好不好？这个焦虑啊这个事儿先搁着，咱先不解决它，咱先修百座，把百座修完咱回头再看焦虑好不
好？
好
的好的，郭老师，好的好的。
别着急解决啊，百座以后咱再说咋解决啊。
好的，师兄们，我安慰求到了，看到了吧？齐老师、郭老师都给我安慰了啊。好，谢谢老师们，谢谢师兄们。
我们也训了都骂了，也安慰到你了吧？就是叫你平静那个招妈体质，他老是被人家训，我就被人家训，可好玩了。
觉得你老天给人家
刚才说我求安慰没求到，然后我就生气了，然后老师来了，我求到了，好了吧？
其实齐老师的安慰过程，齐老师还说本来就没事，都是自己多事，你本来就没事啊，你本来就没问题啊，都这么安慰，都这么哄着的，我错了。
不是老师，我是有点问题的，我是真的是有焦虑和抑郁的，但是这个我也暂时没办法，我只能就是其实医院里是看不好的，我也知道可能是业力吧，然后慢慢来。
声音大再小够小了，你这那不听他，不听他。
耳朵没有声音。
我现在都觉得咱们不焦虑的都不正常，我跟你说，现在这焦虑的真的很普遍，老师。我们的一块儿打方便期啊，共修啊，那些焦虑的人自己在一块儿说的各种的焦虑，我们都听着都觉得可那个，他们的现在很普遍，非常普遍。
我也焦虑啊，老师，那生活谁不焦虑啊？
装吧。
我没装啊，真焦虑啊。
他这个焦虑跟抑郁症起来之后他控制不了，
他不怕想法放不着。
哎呀，我告诉你，这种人现在多得很，你真不知道。我们天使们在一块儿比，那一比起来，那些人的那，你这咱们都不算啥，那些人的那都，你像那蓝建军儿。那蓝建军跟马师兄他俩比，那马师兄说我打了座我就计数，计完了数我还怀疑自己没打，我再打，打完了我再计数还怀疑没打，我一天可以打三次。蓝建军说你这不如我，你看我这个沥青能致癌吗？我就搜了好多科学道理，不能致癌我就贴上去。然后又看了一个新的，这个花粉能过敏不？我再找科学道理再贴上去。后来这本书这么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我每一次不安，我就从头看到尾。
哎，老师，你别说，现在大人他这个焦虑了，他现在学校里面那个70%-80%的小孩子，他的焦虑，初中的学生。他那
老师现在的
都很焦虑的。
现在的众生的烦恼，他主要就是说的，他在那干着没事干，他心里发慌，他着急，他焦虑。现在人的特点就是，这可能是五蕴炽盛的一个特点，可能是。
要是按照过去那老人说话，就吃饱了撑的，对吧？
啊，吃别吃太饱啊！吃饱了，年代那吃食哪顾得上这些啊？现在的人不缺吃不缺食的，怎么还这么苦恼呢？
我说是吃饱了撑的
啊，是啊。理解那个，这现在的人不理解，那个时候的话的那活着多艰苦啊，
能吃饱就不错了。
对，
所以不焦虑，都为那个吃饱饭努力，现在都为那个努力。
像一件就是吃饱饭，
对，
现在的小孩
都就吃饱了撑的。
老师，我现在也焦虑呀，我焦虑的就是我这个担忧担到啥时候呀，我天天想这个事情，我又问郭老师又问赵老师，对吧？
都是啥事？
他断，他牵不过了，他现在就是又开始怀疑，说断要断到啥时候？
不是关照是正心。
老师说关照就是断。
关照，你断感情也是关照，断不断都是关照，别管那么多事儿。
别多事儿了，能听懂不能？别多事儿能不能听懂？
今天为啥？我在找事儿，然后就问说齐老师的三种关照。然后有哪一个师兄们都是哪一步啊？你第一步、第二步还是第三步啊？大家都沉默也不理我，只有那个就是那个江西的那个张是叫什么师兄来着？江西的师兄，只有他一个李双
立。
然后我就揪他起来，然后他就赶紧坐下。齐老师他认为第三步那个是耍嘴皮。
不是的，我知道，我摔也会摔，但是
他也能说，但是他
不
知道自己的东西，
不是我自己的东西，我这都会摔的。
不勉强，不勉强，但是不说第三句，只有两句。
嗯，
是吗？
不必勉强。